我们的这个意向好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意向不会来分享完，我们会分几次来分享，因为这是要走一年的。好，那我们来知道今年的意向是什么？今年是什么年？我们设定的领受是什么年？建立生命合一团队年。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意向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好，感恩代祷，警醒不倦，接纳包容，建立德行，团契连结，彼此服侍，同一心灵，同一脚踪。好，我们要透过以下的意向来完成我们建立生命合一的团队年。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团队很重要，我们知道建立团队更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建立团队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知道一个团队，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合一的团队，它所产生的效能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的协和作用是可以一加一等于二十等于四十的哈。那我们在这个信息的开始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团队所发挥的一个力量。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好吗？可以帮忙关灯。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活，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光线，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伫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我想要
好，你是这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请举手。 OK， 哇，好，超过半数齁。那不知道你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动齁。感谢主，我们看到他刚才说这个雁群呢一起借着这空气的浮力飞翔呢，比单只雁它可以更多飞多远，百分之多少？71齁。那我不知道你在看这个影片是什么触动你的心齁。那我们看到说这里面呢，我们只要是生命的东西就可以让我们感动。从这个雁群上面，神透过万事万物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启示这个团队这样合作所带来的一个效能跟影响。我们知道当这个在雁群当中有这些这个雁只生病的时候，雁群他们不是目标导向的就继续往前走不理会他们，而是会有人留下来陪伴他们，直到他们死亡或康愈，然后他们再继续的组队往前行。有时候在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的里面，我们只准人刚强，不准人软弱跟失败。怎么看得到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人呢，有我跟一个家庭协谈过，他说只要他们家有人生病，可能他小孩子生病咳嗽了，那个妈妈又一直诅咒他，说你咳死算了，好，你怎么样怎么样，一直诅咒他，一直诅咒他。所以他从小就是妈妈没有办法接受小孩子生病，或许他里面有恐惧。好，所以当到他结婚之后，他面对他的妻子，他有一天他的妻子被热水烫伤的时候，他居然可以不带他去医院，他可以蒙着被子睡觉，太太一面用冷水把自己的伤冲好，一用一只手开车去医院求助。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扭曲，好像在团队当中我们只容许成功，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失败跟软弱。或许我们也可以看到，可能有些孩子他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姊妹跟我讲说，他很小时候受过一些伤害，因为他有一天把书包弄丢了，他非常的害怕，他非常的担心，他回来他渴望什么？渴望被安慰，渴望爸爸妈妈陪他去找书包。可是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大家能够猜得到吗？就是被打一顿。 OK， 好，这是我们常常遭遇的。当我面对孩子当然不听话，他可能产生一些后果，我们就说就跟你说过了吗？就是这样吗？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连续他？只是怎么样再丢一下石头下去，就是跟你说你就是不听，活该啊，是不是罪有应得？哈，你怎么样就算了。对，这就是我们对待或者一些生命一些软弱或者一些困境我们的反应，因为我们惧怕。那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看到这雁只他们的一个生命的呈现，所以也提醒我们，教会说，甚至神告诉我们说，在教会中软弱肢体是更不可少的，是更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有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生命合一的团队。第二个我们要来讲这个建立凝聚关系的一个要素。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全部分享完，所以我会先分享一点。好， 那有一则新闻报道是这个 美国的印第安纳州 某个农村遭受到这个猛烈台风的侵袭，所以在六个小时之内有一个农村里的一户人家呢，他的大农庄就彻底的被毁坏了。农庄这个储存了很多的农作物的一座仓库，据说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建造的，所以它是非常坚固的一个仓库，也被台风夷为平地。第二天呢，这个农家就估计损失的状况，然后呢，他发现需要几个月才能够把农庄重建起来。好，但是寒冷的冬天很快就要来到了，这个农村里面住着一些孟洛派的一个教徒。那这个孟洛派的教徒呢，他是比较是不接受现代文明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呢不用电话，不用电，他们也不使用汽车，他们还坐马车，所以他们几乎跟外界呢是比较是封闭的。这些孟洛派的教徒呢，他们很快的发挥团队彼此帮助的一个关爱的力量。那一天过后，过了没有多久，他们就去这个农庄来看到他们还剩下什么，损失些什么。那这些人呢，当中有男的有女的。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呢把社区能够帮忙的家庭就组合起来，所以男人就去扛木头，小孩子就帮忙去锯木头、锯木板，女士们就帮忙为工人提供食物跟饮料哈。最后的结果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台风在六个小时之内呢，把这个农庄夷为平地。可是呢，社区的人全力的一个合作，用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一切重建起来。所以这一则新闻呢，彻底的显示了团队所发挥的力量。团队不仅有正面，可以发挥正面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刚才说那个燕子跟燕群在一起飞，它就可以增加 71% 的这个路程。所以我们说这个协和作用呢，就是团队的力量，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加一大于二，大于20甚至40 100。所以我们知道团队它正面发挥的力量是大的，但是负面的力量也是大的，也是很可怕的。在创世纪11章第4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是在挪亚这个洪水过后呢，神已经跟着说要立约，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呢，他们不信任神的话，他们觉得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免得我们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他们是做怎么样？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的心意是要人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呢，他们却是说我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当他们在一起有一同的语言，他们同心合意，他们没有沟通上的问题，这样叛变性的合作呢，威力真的是大得太可怕了，以至于神他要来介入，他插手破坏他们的计划，否则呢，他们就可以来完成他们的这个叛变的合作的一个工程哈。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当中呢就开始沟通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合作，以至于呢就把通天塔的一个建设，也有人说这个通天塔是要来敬拜这个偶像哈，好停了下来。所以以上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团队所发挥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的建造上，在整个传扬福音上，我们可以善用团队的力量来推展事工，我们就会为到这个世界呢来谋求最大的一个效益。因为仇敌最怕的就是教会同心合意，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我看教会不断在经历到分裂，因为当你们不同心不同意的时候，不同心合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分散你们的力量，你们就没有办法来完成，而且能够很快的有这个加成上升的作用来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仇敌很害怕的就是我们同心合意，因为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可以追赶万人，所以团队的力量不容小看。好，我们看到侍奉呢就是一个团队的活动。在教会里面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单独做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单独来单打独斗。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里面所有的群组都是一个团队，包括我们有招待团队，包括我们有这个敬拜团队，包括我们有这个 牧养团队，我们有这个儿童事工团队，我们有各样的先知团队，或者是彩虹妈妈团队、得胜者团队，都是团队。所以呢，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这样彼此配搭来服侍教会。从圣经的一些模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团队的服侍常常使我们事工圆满，而且能够顺利。我们看到刚刚的那个影片当中说，他们可以圆满的达成任务，能够达到目标，工程圆满，是因为在于什么？在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在于那个风的给予。那个风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在为很多事工不断的在祷告，不断的在祷告，在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工作。还有什么呢？还有呢，我们团队的彼此的扶持，弟兄姊妹愿意委身，愿意摆上自己，我们才能够来完成。所以这里讲到说，是因为风无条件的给予，是神机会的风，还有团队的服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两个因素。好，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呢，并没有叫人单独的生活和工作。创世纪一章十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人是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神创造夏娃来帮助亚当，而且吩咐他们要这个遍满全地。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神处处使用团队的例子，譬如说在这个神要挪亚去建造方舟，他是拣选挪亚一家八口，拣选他们去建造方舟。然后呢，等到这个灾后的重建呢，也是他们一家八口重新来建造，这个重新建设重整社会。还有以利亚，我们看到他好像孤单一个人，因为他说诶，这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神，我们也看到后来以利亚呢，在列王记上二十章跟列王记下第二章，可以看出他训练一批先知团队跟他一起来服侍。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他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怎么样子的发挥团队力量的一个领导，他组织民众分工合作，而且在团队齐心努力之下，只有花了几天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起来，几天？52天，就修造这个这么多方位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工程，52天，是因为动用团队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或许可以做很快，团队可以走更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可是当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的时候，你负担一部分，我负担一部分，很快的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就缩短了很多的时间，产生很大的一个效能。感谢主，所以团队的力量是我们要去重视的，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生命合一的团队。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新约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也发挥团队力量的模式，他挑选了12个门徒，他没有叫他们一个一个出去，他们叫两个两个出去，一个一个可能出去，不是范围可以涵盖的更广吗？可以这个更多的点吗？为什么要两个两个？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工作的效果不只是12，会超过12，这个协和作用。所以看到耶稣后来又增加到70个人，也是两个两个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欢欢喜喜说，主啊，因着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边也是一个团队的模式，他们同心合意的祈祷6次，一起兴旺福音。所以这个团队发挥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这个力形容这个力量大到是搅动天下的力量。好，那我们知道一个合一的团队呢，需要在主里同心的。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就是根据这个团队的原则。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12节跟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样教导我们，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更清楚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这里说这个恩赐很多，圣灵只有一位，执事就是这职位职份也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我们功用，真正的功用都不一样，但是神却一位。 我们就像一个身子，但是有很多的肢体在这个神把我们安插在这个肢体上面。所以呢，教会是身子，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而且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团队就是肢体的一个表彰。好，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要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来同心。好，我们在社会上一起同心的生活，不管你在职场，不管你在学校，不管你在家庭当中，这个合一，这个同心，好，这个团队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都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两人三角，或者五人九角也好了，所以把大家的脚都绑在一起，对不对？好，然后就开始一起走。那如果当中呢，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脚步不一样，不同心，你们就会怎样？寸步难行，甚至会跌倒。好，那你越想快，你越会跌更多次，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不同心，你就没有办法，力量就抵消了。可是如果大家同心的话，一二一二一二，就会怎么样？走得很快哈。所以其实，在我们球赛里面，一个团队的球赛，不管足球赛或者是篮球赛，如果我们个人想要凸显自己哈，想要自己这个得分哈、得荣耀这样的欲望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帮助整个团队来一起来努力，而且赢得最高的荣耀哈。在以下是一个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实验，他把学生分成120个小组，而且交给每一组有一个任务。这个实验的目的就要调查这个水准最高的跟水准低的这个小组之间他们的差距有多大。结果呢，这个实验的结果很意外的，就是说那些卓越的优秀的人呢，聚集在一起的小组成绩居然比较低，而那些比较一般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他们的这个分数他们的结果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卓越优秀，可能他们的学识啊，可能他们的反应呢都比一般人还好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有好的表现？是因为呢，他们在小组里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合作，所以以致他们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出现了裂痕破裂，所以他们就得不到好的成绩。好，反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那些人，因为他们晓得互相的合作，他们彼此帮忙，所以呢就产生这个和谐的作用，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效能。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这种和谐的作用是指极大的功能上升的效应。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这种的效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同心合意往同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是面对这个我们服侍主，不管是祷告敬拜，不管是我们的意向传福音服侍人，都应该同心合意。有时为了我们彼此的保护帮助，我们要同心合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在主里面真正的这样子的来同心合意，我们才能够建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和谐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团队。那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切团队运作上呢，能够达到和谐的作用，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很重要的因素是关系，是关系哈。所以呢，我们在团队里要怎么样子来建立这个亲密的文化？黄维仁博士他提到说，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你处在人群当中却感到孤单，你跟你所爱的人呢，心灵的距离相距108000里。人生最大的幸福呢，就是当你山穷水尽而且无路可走的时候，仍然有一扇门为你敞开，敞开心迎接你，陪伴你，听你诉说冤屈，没有定罪，没有论断，没有掌控，陪你一起流泪，只是默默的陪伴你，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幸福呢，不在乎说你是处在高位或低位，或你拥有多少，而是在关系的好跟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体会，当我们常听到说一个 CEO 或者公司老板赚了很多钱，后来赔了家庭，赔了孩子，这赔了健康，我们不会羡慕这种成功，那反而是他这个家庭很和乐，可能在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和谐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以呢，我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最幸福？什么时候你的经验中你感觉到最不幸福？当你跟周围的人建立的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会变得温暖，就会变得轻松。 就是我们跟周围的人有隔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脚步无比的沉重，跟这样的一个难过哈。所以不管是是不是基督徒，这都是我们共同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就是关系，关系。所以人跟人呢，这个幸福之要就是跟人有美好的关系。跟你旁边人说，幸福之要是跟人有美好的关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越来越认同的。人跟人有爱的连结，就会带来健康的身心灵哈。人跟人中间只要产生心跟心，或者是呢有意义的连结，对身心是会健康的，而且影响非常强大哈。那这个黄伯仁博士说，在心理临床的实验研究显示，规律爱的连结能够保护，带来保护身心健康的效果，甚至超过戒酒跟戒烟。这个譬如有一个孕妇，她生下她的孩子之后，她就生命垂危，因为这个陷入重度昏迷。那护士呢，就把她出生的 baby 的婴孩放在她的怀抱当中。当这个孕妇听到这个孩子哭声的时候，她突然就苏醒过来的。所以这个爱的连结，这个力量是何等的惊人，连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一个弟弟，他的妹妹出生就已经这个好像失去呼吸跟心跳，然后哥哥呢就在旁边一直对着妹妹唱歌唱歌唱歌，后来这个小女生就苏醒过来了。我们的爱的连结力量有多大呢？我一个亲戚，她当小姐的时候呢，是怎么叫都叫不醒，可能被人家搬走也没有感觉。可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呢，她只要小朋友一有什么状况，她马上就会完全换了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跟孩子爱的连结，他成为一个妈妈。所以这个是爱的连结产生的力量。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有上瘾的行为，在从小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爱的连结，所以他们就跟其他的东西来连结，所以产生上瘾的行为。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落实建造合一的团队跟关系的里面，当我们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虽然来到教会当中，但是你的心是没有跟人连结的，所以呢可能再回去之后，你还是有你的一些行为的模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上瘾了，手机的上瘾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成长的背景就是可能缺少那个连结，爱的连结，包括在母腹当中，包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很容易，他们要得到那个满足，他们要得到那个快乐，他们要得到那个放松，他们就容易跟这些3C 产品、情色或者烟酒这些东西产生连结。所以真正跟人建立连结，就胜过那个戒烟跟戒酒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教会开始落实在关系的连结里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生命会得到医治，还有我们才能够去医治这个世代很多这些孩子或者这些上瘾的人，我们才能够去他们进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生命的连结。感谢主，圣经是一本关系的书，神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等于神自己就是关系的神，他创造世界，也创造亚当跟夏娃在这个地图上面，这是象征我们非得过一个人际关系的生活不可。在圣经中发生所有的矛盾、痛苦和解决不了问题，都是从人际关系引发的。我们看到亚当这个罪进到人类之后呢，亚当就是怪罪夏娃，都是你赐给我的女人，怪罪神。罪进来之后开始问题产生了，他们生的这个孩子，他们后代该隐因着嫉妒就杀了亚伯，地中的谋杀案，人类的谋杀案。所以我们这关系的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来的。罪来进到人类当中，让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跟人的关系产生了距离跟破裂，跟自己跟万物都产生了关系的破裂。所以呢，我们又必须要依赖这个关系而生活。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在这个关系中而生活，可是呢，我们却在这个关系中常常遇到挫折，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知道很多问题都是人的关系引起的。从物质的角度，这个时代一无所缺，我们物质的生活比以前更丰裕，可是为什么忧郁症还有自杀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感谢主，我要说的是， 我们不管是你没有信仰，或者是我们不顺服，或者是非法的事，不管什么样形态的罪，都在破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若在教会我们要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在教会跟人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过信仰生活。若是我们在教会里头跟别人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不会怎样，也不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就在信仰里面就只有跟神有关系，我们或者很着重跟神的关系，可是呢我们却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好。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可是却跟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不仅要回来检视我是不是真的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们说我们爱神，可是爱，我们这个爱是要在彼此相爱当中实行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爱。所以实践或者去跟人的关系就是一个落实爱的落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呢的恢复啊，是我们的忧郁人生转化成幸福人生的一个开关。神今天要跟我们说的就是有关关系的问题，我们要从话语当中来解决这个，神的话语真理当中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我相信这个思想一定给大家很大的冲击。好，没有，我跟神关系很好就好了，我干嘛要跟人有产生任何的连结。好，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神要我们生活在团队当中，教会是借着团队的原则来运作的。感谢主，你会有些可能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可能在你原生家庭当中你就比较是缺乏爱，或者缺乏学习了，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些受到一些伤害让你产生挫折，所以在你人际关系上可能你就会觉得跟别人更辛苦，而且神觉得好像更加的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要鼓励你，你不要灰心，有神的爱浇灌我们。不管我们过去怎样，我们的爱有限，我们的生命破碎，但是神的爱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上一个礼拜德蕾莎修女，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瓦器，但是有宝贝在她里面，她能够活出神的爱。以前我是一个话语上非常在这个原生家庭受到就是影响，所以话语就很尖酸刻薄，可以用这样来形容，话语沉重比沙土还沉重，话语像 一把刀一样可以把人家就刺死了。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我渴望改变，我渴望我的生命渴望改变，所以我在神面前流泪祷告，我发觉神在就让我最弱的一环现在成为还可以，我觉得神可以让我用话语去建造别人，去鼓励叫做别人，是因为我在我最弱的那一个，在最我伤痛那些事情，我想要去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为了建立美好的关系，理论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是在实际生活中怎么具体的去实践。没有人不知道关系的重要，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为建立美好的关系而下定决心，说我要听从上帝的话，并且我要从当中得智慧，让这个智慧，关系的智慧跟我成为一体，以至于我能够反复的应用在生活当中，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告白说我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弟兄姊妹，当我这样子的注重，我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来学习话语的智慧的时候，我就得着智慧了，我就可以脱离我原生家庭当中对我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你或许你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爱，我人际关系很差，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互动，可以的，你只要愿意，你就成为一个关系的一个赢家，关系的蒙福祝福者。所以不是借口说我人际关系就是不好，所以我就是这样。好，感谢主，所以我们都可以改变，跟你旁边说我们都可以改变。感谢主，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都可以改变，这是真实的。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改变。好，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爱的团契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其实呢，这个接纳包容，刚开始呢，这个接纳包容，我是写这个遮掩过犯。同工说，牧师遮掩过犯，好像在包庇哦。 好像要包庇罪过错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我们改一个词好不好，我们就叫接纳包容，不要叫遮掩过犯，听起来好像在包庇罪过哦。那其实呢这个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哦，这个是出自圣经哦。我们看到彼得呢，彼得前书呢告诉我们，在末世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之后呢，这个话锋一转，他说最要紧的是什么，来读这个彼得前书4:8，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诶，这个讲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所以所有的使徒们，不管彼得、约翰、保罗，都告诉我们说教会最重要就是彼此相爱，最应该看重的是彼此相爱。所以彼得这样讲，约翰也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是我们从罪中得着拯救。好，使徒约翰更说什么，他说爱耶稣跟彼此相爱就是永生的生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出处，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3:14-16，请读。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中，还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里说爱弟兄、爱耶稣，彼此相爱就是一个永生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我们爱神，我们却对弟兄姊妹不好，这样就没有，其实没有，还没有永生在你的里面。所以旧约呢，旧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永生，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诗篇133:1，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在这里说，当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就好像那贵重的膏油就膏在亚伦大祭司的身上，一直流到全身。当我们和睦同居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好像那黑门山的甘露特别肥美呢，降在锡安山，在那里就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是跟爱耶稣就是永生的一个生命。那我们要看到彼此相爱呢，有两个主要的表现。那今天我只要提到一个，就是罪得遮盖，也就是其实跟接纳包容是相通的。我们慢慢带大家来看，罪得着遮盖，活在爱中就能够胜过罪恶，很多的罪都会很真实的被遮盖。好，遮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来，遮盖的意思并非把罪当成不是罪，遮盖的意思是说罪得着赦免，在爱里面我们可以接纳，可以饶恕，可以面对别人的罪，不会指责、论断、得理不饶人，甚至无故的恨人、杀人。所以遮盖是指，不是指罪不是罪，遮盖是指罪得着赦免，遮盖是指这个接纳还有饶恕，不指责、不定罪、不控告、不恨人、不杀人。好，我们知道没有爱，我们可以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有了爱，我们可以从骨头里挑出鸡蛋来。当我们戴着一个罪的墨镜的时候，我们看一切都是黑的。这几年来有人就觉得台湾是一个鬼岛，认为台湾很多不法的事像地狱一般，这是媒体把台湾描写的。可是呢，台湾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外国人对台湾是赞美连连，他们羡慕台湾的捷运，他们西方的国家地铁都没有我们的这样，我们这么干净，而且乘客也不像我们这样守规矩，而且他们更羡慕我们的健保，我们的健保服务品质在全世界你知道排行第几，你们知道吗？排行第一，瑞士还排行第二，我们的医疗服务很发达。有些国外人生病，我听到有些生病等他挂完号几个月之后，挂到号他还没有看到医生之前就死了。可是我们台湾却到处都看得到医生。那甚至呢，我之前看到一篇报道，就是很多人一些比较需要高科技的这个医疗啊，微创手术啊，一些的换什么换心啊换肝啊，他们怎么样，他们都从国外飞来台湾， 我们看到很多在国外寄居的国外很多人会回来台湾怎么样就医啊，看牙齿啊，就看病啊，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医疗很便宜又很好，所以我们的健保的这个服务是全世界第一的。对于台湾呢，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好玩，很多香港人会选择在台湾来过退休的生活，所以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可是若是我们带着罪的一个墨镜来看，我们就会觉得都是看到不好的。一个这个讲员就叫我们，就是他就叫会弟兄姊妹来看，就是一个桶子里面插很多黑旗、红旗、白旗啊，金色的旗子，他就桶子里面很多旗子，然后就他们看红色的旗子，好，红色旗子，看红色旗子有几只，然后最后呢，他问就说金色的旗子有几只哈，所以没有人，甚至有人没有看到金色有金色的旗子，好，根本也不知道金色旗子有几只。那这个例证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无视于其他。而且可能我们就看一个黑点，我们就觉得好像都是黑的，黑到底，就没有白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在对待同工，有时候我们会落入，我就看到那缺点，然后就可能我就一直看到缺点，看到黑点，然后就看不到其他的，所以这样子是不客观的。有时候看一个，你要看他的优点，你要看他的缺点，你要看他的长处，你要看他的短处，你要看到他的软弱，你要看到他的刚强，你要看他的恩赐，你要看到他的不足，这样子去看他一个同工，你才能够很客观的去来了解认识他，而且你才能够用上帝的眼光看他。如果我常常看到同工的纷争，就是认为说，他看到他一个缺点，他就一直放大，所以什么都看不到了。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我们人际关系就会出现的问题。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可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一个感恩的人，可以常常在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当中，都可以看到上帝的美意。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感谢主，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约瑟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然后约瑟呢，他被他的兄弟卖，他到埃及去当奴隶，还有下在监狱当囚犯，一共有13年的时间。13年时间长不长？他从17岁被卖到30岁他当上埃及的宰相，13年很长耶。是，而且当他在受苦的时候，在不自由的时候，你看他心中他居然没有苦毒。所以当他有机会，当他成为宰相，遇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他说话来安慰他们。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50章20节，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很厉害，就是能够跳脱个人的受伤的情节，用上帝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生命。或许说上帝可以借力使力让约瑟或许做过这苦难，但是上帝可以把它变成祝福啊。好，看起来是人要害他，可是上帝可以把它变成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爱神的时候，或许有人要害你，或许有人要陷你于不义，或许有人要挖坑给你跳，但是神都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祝福，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眼光是不一样，他有一副眼镜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那一副眼镜，就那副眼镜可以呢，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纵使你现在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在开始内心想，主啊，你要透过这事情实行你什么样的大作为呢？当我们向上帝存着这样盼望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必不至落空。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些很多不舒服，或许你看到教会很多问题，或许你看到团队很多问题，或许你看到很多都很多状况，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来跟我说，牧师你都没看到吗？ OK， 好，牧师会没有看到吗？牧师可能看到比你还要多，可是牧师如果一直看到那些，牧师就走不下去了，就说啊，教会没希望了，我们大家都去死吧，因为教会没希望了，是不是？你要开始觉得，你看到那些哇，弟兄姊妹还是忠心的在那里服侍得胜者、彩虹妈妈、牧养团队、医院服侍、服侍同工都还在，哇，他们都在那里，哇，今天又有新的人出来服侍，今年又有新的人出来服侍， 你看这些，你的心就会被激励起来，原来神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台湾去年有几个台风过门而不入吗？台湾会转弯。那去年在台湾有几个你们知道吗？24个。24个台风都过门而不入，这是台湾第三个年头没有一个台风进到台湾。所以那是神多大的保守，你以为是偶然吗？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是有一个守门员天使在那里把它都挡掉挡掉。所以你若看，你看我们的公投，你看很多东西，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数算教会，看到我们走到如今，其实有很多可以数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个新的眼光，我们继续的定睛在神的身上。神可以让爱神人得益处，纵使这么多软弱，这么多问题，神啊，都在你手中，相信你都把它化成祝福，相信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走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一起处理罪，挖，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我们就忘记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不要处理，而是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一起走过了，过一段时间他就更新了，他就改变了。感谢主，活在爱里呢，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而且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接纳饶恕人。所以我们这个的文化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挑剔的文化，骂人的文化，我们要建立分享感恩的文化。所以在我们跨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有分享感恩的影片。我们希望不是只有在跨年，我们希望在天天，我们对我们家人表达感恩，我们对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也天天这样做，所以同事对下属对主管都表达感谢，在台湾建立起感恩的文化。若没有感恩的文化，谁选上谁倒霉。因为韩国一下又有人开始在骂他了嘛，齁 OK。 若没有感恩的文化，谁在上面就会被骂得很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一个感恩的文化，让我们能够感恩，让我们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经历神的一个丰盛。爱可以使我们能够胜过罪，不会被仇敌抓住。我们被仇敌抓住，常常是我们负面的情绪，特别是惧怕。所以当弟兄姊妹真心相爱，彼此接纳的时候，互相鼓励的时候，就不会产生那些很奇怪的氛围，一种负面的一个情绪，那就会让我们呢就惧怕，反而没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好，遮掩过犯呢，感谢主，遮掩过犯可以得到良好的关系。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抓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要定这个妇人的罪，也要定耶稣的罪，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定罪本身就是一个攻击，论断人的人也必会被论断，同样呢，你的关系也会遭到破坏。我初信主的时候年少轻狂，也犯了一些罪，但只有我跟神知道。神爱我，并没有让一些事情爆张扬出去，到如今我仍然感受到神遮盖了我的过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今如何我们才能够发展良好的关系，就是遮掩过错，也就是说包容对方的弱点，填补对方的这个弱点，包容对方的缺点，人际关系才会发展的美好。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做，耶稣跟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遮掩了这个女人的过错，他不定她的罪。我们应该效法耶稣最好的样子。我们要来看本巴族独特的控制犯罪这个例子，一个见证。本巴族是非洲一个原始的部落之一，在这个部落里面很少有人会很少发生犯罪事件，这很特别，因为人就是堕落了嘛，拥有罪性，所以犯罪是无可避免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部落呢，很少发生犯罪的事件呢？这个本巴族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了，全部的人都会在广场聚集，然后那一个犯罪人站在中间。他在聚集在一起，不是要定他的罪，而是他们要怎么样，围着他，大声的说他曾经这个人，而且大声的喊，而且坚定的不开玩笑不夸张的说，你 曾经在这个村庄里做过什么美好的事，做过什么贡献的事，你做过什么我们观察到了就一直说，然后呢就所有人就说出你的优点，你是那么样子的和善，你是这么样的一个乐意帮助别人的人，每个人都说出他的优点，然后每一个人都讲出鼓励他的话，如此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办一个宴席。好，在这个宴席当中呢，这个宴席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犯罪的人有一个重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让他成为新的人。所以因此不夸张，然后不开玩笑的说出他的优点，犯罪的人在众人面前就流着眼泪悔改承认错误，也下定决心以后不再犯罪，终于得到新的人生。弟兄姊妹，改变人最重要的方法并不是责备打骂，责备棍打能够改变人吗？或许可以达到惩处的功效，但是我们知道是不能改变人的。感谢主，不然监狱不会犯人越来越多嘛。好，当然不能，我们知道遮掩对方的过错就是饶恕他接纳他，以善胜恶，以爱为他来祷告，用眼泪来为他祷告，表扬他的长处，唤醒他是神所造，唤醒他的良善，唤醒他神所造尊贵荣耀的形象。不然他犯罪的人就觉得我就是这么糟糕。我以前带一个小组长，他呢，他的组员就是有一些一个女生，就是有一些行为比较暧昧，或是在悬崖的边缘，这些关系有一些错乱。然后呢，当他去帮助这个组员的时候，他那个组员一脸不在乎的样子，嗯，这也没什么，那怎么样？可是他这个小组长却为他流泪，却因为担心到为他流泪祷告。后来这个组员自己做见证说，他就醒过来了。他说：“既然有人会为我流眼泪，既然有人会在乎我，所以他就改变了。因为他觉得有人在意他，有人爱他，所以他就改变了。”他就不在那个错误的关系里面，他知道会珍惜自己，因为他知道人在别人眼光他是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不是定罪的服事，我们的服事是一个使人悔改的服事。定罪就是说，哦，你有罪哦，你有罪哦，你错了，可是悔改就是我怎么帮助你回到神的面前，而且能够来建立德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跟你子女的关系不好吗？若是你抓住他们的错误不放，不断地对他们说责备的话，你们的关系只会更恶化。你跟周围的人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吗？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你是不是没有遮掩对方的过错，而是攻击对方的错误，显露这个错误来定对方的罪，总是责备他。当我们若不停止斥责对方，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圆满。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父母，或者跟我们最亲近的配偶，我们常常会指责，就是要揪出他的错误，然后定罪他，所以我们的关系一定不会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好的关系才能够幸福。我们可以从我们跟亲子跟配偶的关系可以看出来，跟家人的关系可以看出来，跟别人关系不好的时候见面很尴尬，我们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不会太圆满，因为我们是相互影响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有好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遮掩过犯，我们要选择饶恕接纳包容，选择以善胜恶。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要遮掩过犯，站在他立场去帮去为他着想，而且呢我们要对方犯错时为他流泪祷告，用爱来对待对方，棍打跟责备不能改变对方。所以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在美国纽约市有一个法官名叫做拉格比亚，有一天呢有一个犯罪的老人站在法庭上，他的罪名是偷窃，他偷了人家的食物，所以这个法官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偷窃？他说，我饿了三天， 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的，所以我吃的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偷来的还是我自己的。这个法官就这样判决，他说你需要缴交罚款$10，但是我帮你缴这$10的罚款。法官说完之后就把这$10交给法庭，然后他对着这底下的所有的人还有陪审员，他说为那些既贫穷又没有食物吃的人，你们应该替他们缴交罚款，因为这老人饿的时候你们却是饱足的。所以他就把一个篮子传给每一个人，结果呢篮子里面收到$47，他就把这$47交给老人说，你拿着这个钱去找新的工作吧。老人被这个法官的智慧跟众人的爱心感动了，后来他真的得到了新的人生。关于这个法官的风声传遍美国各处，后来他竞选纽约市长的时候很多人支持他，后来他赢过他的这个对手很多的票哈。所以这是一个善待别人而以善胜恶而产生这伟大的效果。愿我们的心都能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效法耶稣，遮掩对方过错，包容对方的弱点，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想，对方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流泪祷告，以爱来对待，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生命合一的团队，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就是在人际关系上有美好的连结。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神是不是向你的心说话？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没有进入恩宠里面，是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家人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用错误的模式彼此对待，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彰显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有时候我们被错误的对待，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一直惧怕，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更多的爱，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办法接纳软弱的人，因着惧怕。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告诉我们，关系第一把关系的钥匙，遮掩过犯，建立德行，建立合一生命连结的团队。遮掩过犯就是包容、接纳、饶恕，用神的眼光彼此来对待。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回到今天神对你的光照说话感动，我回应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要谢谢你，相信你今天教导我们有关关系。主要当我们这个关系我们建立了更深的生命连结，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彼此的医治，我们可以医治这个世代，主要我们可以医治这个世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爱的连结产生力量是何等的大。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主，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主大能的见证，爱的神迹彰显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从前就是好像为了要来服侍你，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却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愿意来，主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我们更是愿意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真是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真是愿意主啊来下定决心，主啊我们要来，主啊改变我们生命既有的模式，主啊那世界的系统，主啊建立天国的文化在我们的生命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主啊，有时候我们信你，我们信的是什么呢？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我们还在许多我们里面的肉体血气世界的系统运作，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彰显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看见，你看见每一颗愿意的心，你看见每一颗在你面前回转的心。主啊，你要将这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医治每一个受伤受拒绝的心。主啊，我们为到我们这亏欠，我们彼此相爱上的亏欠向你认罪悔改，因为你说我们要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常以为亏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定罪控告论断指责，让我们选择主啊在爱里面来遮掩很多的罪，我们来饶恕，我们来接纳，我们来宽容。主啊，让人可以回转，可以建立德行，不再有怒气，不再有惧怕。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生命中，你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你在生命中的 作为，主我们忽略了我们怎么样子来激发他生命中抓这些良善的部分，而不是静静在他哦抓这些软弱的部分。主我们感谢，很多人就因此被压榨，很多人就这样因此而自我形象破裂，很多人就因此而自我放弃。主耶稣啊，我们是曾经这样错待我们的孩子，错待我们的家人，主我们以为我们指正可以让他们变好，我们以为责备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好，可是想不到他们接受到的是拒绝，是觉得不被爱，是觉得被推得更远，是觉得被责难，他们丝毫都不想要改变。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他们只是反胃，他们只是觉得不被了解，不被同理，不被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在我们的教会同工之间，主啊，我们不再这样的被对待，我们收起我们指责的拳头。主啊，我们捂住我们的口，主不再自定罪跟责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的关系，让我们人生能够产生这些和谐的作用，让我们教会是彼此相爱，爱耶稣，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只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一起来为到我们的教会来祝福和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主要让我们真的今年我们更是看重的关系，而且刻意的要来主要学习一个好的关系。主要这是关系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因为我们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在我们自己的模式里面，自己的安逸的里面，自己的老我的里面，我们不会愿意想要去付出跟舍己跟给予接纳宽容。所以这是需要在你面前呼求的，这是需要在你面前刻意的，这是需要在你面前愿意的。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主啊，不仅爱那可爱的，也爱那不可爱的，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我们以前常常觉得我们只要跟你的关系好就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要去付出，要去服侍，要去给予，要去表达爱，要去活出爱，要是彼此的鼓励。主啊，让我们在后面听到的声音是鼓励的声音。主啊，是批评可以让我们调整，但是鼓励可以让我们大步的向前。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这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主，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聚会结束，若是可以在门口，或许你可以抓住一个人为他祝福，你今天早晨的灵受信息祝福在他的身上，上帝就要加倍来祝福你，把你今天领受到的这样的来为你的同伴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
你和我是天赋海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走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走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水调，我们会群说完。那世界贞观第一首歌主歌跟接副歌的部分中间不停顿的，就主歌唱完就直接接副歌进去，要不然中间会停太久，感觉断很久会冷掉。